您现在收听的是 Carry the World 凯瑞全世界。
今天呢，这一集很特别，我们想要跟你分享在加拿大打工度假当极光导游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之前在纽西兰认识的室友 Adi， 他在去纽西兰之前，他有先抽到加达一年的签证，所以他是去完加达后然后才跑来纽西兰，然后我们才认识的。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请他来跟你分享一下他的故事。欢迎回到节目上，我是 Carry。
hey， 大家好，我是 Adi。 然后我去纽西兰打工度假之前，我在加拿大的黄刀镇当极光导游大概四个月左右。
欸，那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去黄刀镇当极光导游？
因为一开始去加拿大之前知道有，就是加拿大有极光嘛，可是我不知道是人人都可以去当，还是说你要有证照。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去加拿大的时候，一开始认识了一个女生，就当初只是在聊天而已，然后后来就分道扬镳。然后之后到了极光的季节，我就看到，她 po 在那个 IG 上面，然后就是，她好像在当极光导游。我想说，所以我们这种人也是可以去申请的。
所以她也是拿打工度假签证。
对对对，她也是台湾人。
所以那时候你就是直接询问他说要怎么去当极光导游。
对，我就说啊，我也可以申请嘛。他说你就可以投履历啊。然后我就上了那个求职网站，投了很多间的履历，然后都没有消息。然后我就再问他，然后他就说啊，你确定要来吗？我要来的话，我就帮你跟老板安排面试这样子。
那去那边需要什么类似经验吗？还是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的话，因为我们老板是加拿大人，然后所以语言能力他就是会，我们用视讯面试嘛 ，Skype， 然后他就可以知道你的语言能力 O 不 OK， 因为他是需要一个会双语的，不管是你是会英文、广东话还是英文、中文，就是类似这种的。
哦，所以主要都还是做华人的客人。
没有没有，因为那边怎么讲，那边有很多的旅行社在带极光，然后有的是专门带中国的旅行社，有的是专门带韩国的啊。我们是一个小公司，就我们老板是一个小公司，然后他就是什么客人都接嘛，所以等于说就是没有说特定是哪一个语言的。
那你通常极光这个工作，你平常就是每天看极光吗？
每天看极光。如果说因为旅行社不只是带团看极光，白天有什么狗拉雪橇，然后或者是冰上钓鱼，然后那个 snowmobile 叫什么，那个雪地摩托车的行程，我们也都是要去带这样子。
所以早上就是有另外的行程，然后晚上就是带极光。
对对。
那你平常带极光的就是 SOP 大概是怎么样？
哇，好， SOP 大概9点的时候你要先准备热可可啊，然后饼干什么，就是所有东西都 setting 好，然后就去接客人，一站一站接，就是他们都会住饭店啊，住 B&B， 然后接完之后就开始讲解行程，讲解行程就出发。然后因为我们算是，我们叫做 Aurora Hunting， 就是有黄刀的那个旅行社有分两种，一种是可能驻点的看极光的，一种是追极光啊。我们算是追极光，搭着巴士去追极光，所以我们会出团之后就会一站一站去，就是可是这个站的话也是由我们那个导游来决定说要去哪里看极光这样子。
哦，所以是每天不固定。
对，不固定。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导游还算是会学到一点专业，就是你要知道说今天的风往哪里吹，然后哪里可能比较会有高几率看到极光。
所以通常你们9点就开始泡咖啡、泡热可可之类的，然后大概11、12点才会到要看的点。
10、11点差不多。
10、11点。啊，如果那天就一直等不到极光欸。
哦，真的很惨。如果那一天没有极光，你等于是你要把你的身家都搬出来跟客人聊天。因为一团差不多四五个小时。所以你要跟客人聊四五个小时。然后。
哦，所以你们行程是从9点到1、2点这样。
大概凌晨2点。然后你就要一直聊， 就是带他们玩游戏啊，说哎、欸，你去雪地那边，就是把雪抛起来，我帮你拍照，然后还什么的，反正就是要让他们转移注意力。
哦，所以就是你们就算是一边等，然后一边就是跟他们互动这样。
对对对。
啊，如果最后真的没有极光，
其实客人也能理解啊，因为极光这种东西又不是说什么什么雪地摩托车，摩托车坏掉那种东西，嗯、那就是自大自然的东西，他们也可以理解。
所以他们也不会 complain。
我是没有遇过啊，别人是有，但我没有遇过。
所以等于如果没遇到极光，你就要一直跟他们
对，
一直玩游戏，
然后聊一些什么自己的事、他们的事。像我一月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连续四天哦，我遇到同一组台湾的一团台湾人，然后他们是正在环游世界，然后刚好这一站到黄刀镇想要看极光，就好死不死四天。都没有极光，因为照理说每三天会有两天的极光，
对 对, 對，
然后他们好死不死四天全部都没有极光，
就是刚好都被云挡住这样。
对，然后刚好都是我带的，因为不止我一个导游嘛，然后就刚好又是都是我带的，然后我已经怎么可能聊四天四五二十二十个小时的故事？可是他们就是人算是很好啦，也觉得说就是我也是很热情在对他们，就即便是没有极光。
哦，所以你就得。那四天都带那一团，他们是一开始就报四天吗？
基本上会这样子做。
哦，一开始报的时候就直接报长天数，不会通常报一天。
通常不会这样，通常会报。可是有的人会说，这个旅行社报两天，再换那个旅行社报一天，就是他们想要体验看看这样子。
那你通常就你说九点到两点嘛？
嗯。
那你这样下班之后就三四点？
对啊，三四点回到家。吃个泡面睡觉，然后隔天十点再带团。
十点是带早上那种团？
对，超爆干、
通常一定要带吗？
也没有啊，就是排班嘛。
你可以全职就做晚上那种吗？
基本上我已经算是我们公司很全职的极光导游了，可是因为人手不足加上又是旺季，所以你可能要去也是要去 cover 早上的团、
所以那边旺季通常是什么时候？
秋天，极光主要是秋天跟春天。秋天的话，大概是八九月是旺季，然后春天就是大概一到四月左右。
哦，就主要在十二月那前后。
对，那时候要应征。
所以你说旺季是在那十二月左右吗？那你那时候是几月的时候进去的？
我大概十二月底的时候开始工作。对，
那你是几月投？
哦，我11月就开始投了，然后一直到后来我投这个履历，然后老板给我的面试完给我的答案都很不确定，就很模棱两可，然后我就一直不知道到底有上还没上。
他是说什么？
他就是会说什么，哦 ,Eddie, 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选，然后如果说你可以改机票的话，因为我那时候机票已经订好，那如果你可以改机票提早来的话，我们会考虑录用你，这样也会付你的改机票的费用。我就说，请问呢，这个意思是说我上了吗？然后他也就没有回我了，他就隔一个礼拜都没有回我。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改机票。
你们是用 email 沟通吗？
是用那个 FB message。
哦，他说你可以改机票，
对，
但是他也没有跟你说你去了就有工作这样。
对对对对对，就很尴尬。
所以后来你有为了他提早去吗？
后来就很烦，我就想说算了啦，我就。就是毅然决然，我就是就买机票就直接去啊！我想说，不管有没有工作，去了再说。
就是沒有，
因为我那时候在尼加拉瀑布的一个饭店工作，后来我就是算了，就提离职，然后机票飞过去再说。
就是你很想要那份工作的呀？
对，结果后来老板就也有传那个 FB 给我说，他面试了很多人，他说我觉得 Eddie 你是。很坚持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决定录用你，终于给我一个答案。这么前几天的时候，
可是那时候你拿到工作，你有没有觉得很不真实？
其实有一点，真的有一点。
因为一般人去加拿大都是做那种饭店啊，就可能在洛杉矶山脉那边做饭店的工作。
对对对。
那你一开始你去那边，你有马上就上手吗？
上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去的第一天已经是凌晨了嘛，所以就是先休息，然后后来隔一天，老板就说：“Eddie 今天晚上你跟那个 Irene 出团看看。”然后说：“哦，好，我就跟着去。” 然后去完之后隔天早上我老板就说诶 Eddie 今天晚上你带团啊，这第二天吗？第二天带团，然后就压力超大，我也不知道要跟客人讲什么，然后也没有一个制式的稿子，然后我就用白天的时候，我就自己打了自己想要讲的讲稿，然后关在房间一直疯狂练习。就
那你第一团就是讲英文的吗？
对啊，对啊，因为有很多人是不是那个啊，就是会讲中文的人，
嗯嗯，
然后，所以我记得我当初我工作的前一两个月吧，我每一天就是六九点出团，我可能七点就把自己关在房间，然后一直练习，就是想象我在对着客人就是在出团。
那你第一天出团有出包吗？
第一天出团其实没有，因为我就是讲的比较保守一点，就是把我知道的就是讲保守一点，我也不会说额外讲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然后还好那一天客人也没有就是刁难啊什么的。
所以你们通常会讲哪一些东西？
通常的话会先跟他们讲说，就先介绍嘛，自我介绍完之后就是说极光不一定都看得到，但我们会尽全力带你们去看，然后再说我们会帮你们拍照，那拍照的要怎么拿取得这些照片，然后再来就是跟他们讲解说每一个点我们会怎么去这样子。
哦，所以就是一直移动。
对，然后有时候讲一下极光的行程啊，或者是有时候看到星星，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先后座，这个是北斗七星，就
认真，
真的、啊、真的、啊，就你会学到很多专有名词，什么先后座是什么 Cassiopeia 啊，然后北斗七星什么 Big Dipper 什么的，就你会学到一些东西。
那如果你讲的很好的话，客人会给你小费吗？
客人会，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最主要赚的就是小费，
所以你时薪很低吗？
没有，时薪也算高哦，因为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可是我们老板说是算有点笨笨的，就是他比较没有金钱概念啊，你可能用一些正当的理由去跟他要求说就是要加薪或什么的，基本上他都会答应，所以我们的时薪基本上是比其他公司高一点，然后他还会有一些奖金，像我们就是有一个网站叫做 TripAdvisor、
嗯、
就是一个旅游评价网站，你应该知道。对，然后他是说如果你客人去上面留言，然后并且有提到你的名字，就是 Eddie、
哦、就专门提到你名字，
一则留言哦就十块加币。
哦，一次加十块啊？
呀，我记得那时候五块还是十块，最早的是没有，对，就是十块。
那 Google 评论算吗？
Google 评论不算，就是 TripAdvisor， 所以等于说我们就会叫客人去留言嘛，要提到 Eddie， 然后就基本上光靠这个留言一个月就可以多四五百的加币的。
这么多？
对，就差不多多少，一两万台币。
然后再加上你本来的时薪，
然后再加上
小费，
所以一个月都可以赚到台币七八万。
这样算蛮高的，因为我记得加币法定最低时薪不大概十几块而已。
每一周不一样，我们那个周比较低 ,12, 可是我们的时薪有到 17.5。
哦，实习就比原本最先高，
对，
快一半，
对，
然后又加上小费，
还
有
奖金，
奖金。那通常小费他们会塞很多吗？
最多我是一个客人给100加币，
100加币
就已经是他的币值的那个
最大上限，
对，最大上限，他想给更多也没办法。
可是会有，因为怎么说，就是来的国家人不同，然后会给小费的习惯不一样吗？
有，你问到重点了。通常呢，你可能会觉得说美国人他们有给小费的习惯，可能会给比较多，其实没有，他们会给，可是他们就是可能给那种五块美金那种，可是、
哦、他也不会给你加币了。
对，可是有时候会你意想不到的人，例如说墨西哥人或者是日本人，然后他可能会一次就给个20-50加币这样子。啊，中国人也是，中国人比较极端，就是不会给，就是
不给，
就死不给。啊，会给就是
很大方。
对，我有遇过一团啊，他早上参加我的冰上钓鱼，然后隔天参加那个叫什么，那个
水上摩托车。
对，水上摩托车，然后晚上再参加极光，都是我带他们一团就给20，20，20，20，所以我带他们的四个不同的团，然后就赚了80。
然后，所以通常都是你自己一个带而已。
嗯，通常都一个人带，
通常都一个人带，所以等于那小费全部都是你的。
没有，还有司机啊。
哦，你们要跟司机对分吗？
看看你自己啊，有的导游会觉得说，因为司机也都不一样，所以有的导游会觉得说，这个司机就是也好像不好相处或者什么的，就不给。可是我配的司机是固定的，然后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一个老奶奶，然后也会帮忙讲解，因为他是在地人嘛，他是爱斯基摩人，就是大家知道的那
爱斯基摩人，
但不是真的住在冰屋里面，但是他是人种是爱斯基摩人，然后他就人很好啊，就是很慈祥老奶奶，所以我几乎每次的小费我都是跟他对分。
哇，好酷哦，
嗯，
爱斯基摩人，
对啊，很可爱。
那你去那边的时候，你说你晚上带极光嘛，
对，
然后早上又要出团，
对，
这样你是平常作息是怎么就调试？
没办法调试，就很爆肝啊，
三点一下班，然后就吃个饭，
差不多四点睡觉，
然后睡觉，然后早上
九点十点才起床，
就要起床。
对，
而且你是刚在一个很高压的状态下工作完，你又马上睡觉。
对，然后所以我基本上是下午，基本上我一定会睡午觉，因为下午没有什么团，没有事情嘛，就是大概两点睡到五点，然后起来吃个饭，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练习那个演讲这样子，
然后隔天就要出团。
对，所以其实就是也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就是什么哦，你都在玩啊，然后赚那么多钱，但其实你是要付出很多的心力跟劳力。
诶，是早上出团，你大概会出到几点？
早上的话，通常那个早上会比较短，大概十点到十二点。
哦，早上通常两个小时而已，
差不多。
所以你早上团，你一开始有说吗？你是去有城市导览？
嗯，对，城市导览我比较少去，那个主要都是老板自己去，因为要讲很多专业的那些。
城市导览就是在黄道镇上，
对，他会开车，然后带着大家。
是那种类似台北那种观光的那种巴士吗？
不是，不是，那个很 local 很传统，甚至就是有点像绑架人的那种厢型车，你知道吗？
哦，然后
是
直接在车上导览。
对对对对对对对，
会下车吗？
会当然会啊，就可能说你现在，
因为就是那种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那种行程。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那边冬天的时候是整个湖都是结冰的，所以其实有很多可以介绍，然后大家在那个冰川上面玩啊什么的。
那你刚才说除了城市导览还有
冰上钓鱼。
冰上钓鱼是什么？
冰上钓鱼就是当地的，我们有跟当地的原住民公司配合。因为那个原住民是毛利人，不是毛利康，那是纽西兰，搞混。那边那个叫什么？
爱斯基摩人？
不是，那边还有一个叫什么？算了，到时候再想。反正就是冰上钓鱼，就是我们有跟那边的原住民配合，然后他们会在冰湖，因为湖是结冰的，所以他们会挖一个洞，然后挖一个洞，然后会把网子撒下去，然后鱼也不用放饵，鱼就会自己在就会勾到网子，然后再拉上来，他们会瞬间结冰。因为底下水差不多是4度左右，可是外面的温度大概是-30度左右。
哦，下面的水比较温暖。
对，所以鱼还是可以在游，可是他们一上来就是瞬间这种急速冷冻。
哦，所以他们会算是帮你们抓吗？
对，所以等于说客人算是有点是观赏加体验，你可以自己拉那个绳子啊，然后或者是跟鱼拍照。
哦，所以不是他真的拿一个钓竿下去钓啊。
别家公司是，有的公司是这样做，可是听说客人有说，就是他们坐在那边钓两个小时，一只鱼都钓不到，就你一直坐在这边拿着钓竿，
然后又很冷。
对啊，我们就是比较算是一个刺激体验的行程，然后之后会把那些鱼再烹调，做成鱼汤啊、炸鱼，再给客人吃的。
那我好奇，那种结冰的湖啊，
嗯，
有没有突然裂掉的时候？
这个的话要就是结冰前，或者是快到就是冬天的尾声的时候才会遇到，比较少啦，因为当地的政府会很，因为安全的事情嘛，会比较在意，所以如果说气温开始有点回升了，他们就会把就是冰路封起来。基本上冬天你是可以开车在那个湖上面的。
冬天可以开车在湖上面？
对啊，因为那个湖
把冰压碎吗？
因为是你要想气温是-30、-40度，等于说它根本没有任何的那个温度可以让它融化。
可是你走在路上，不是你走在上面的时候，不会有一点害怕的感觉吗？
不会，真的不会。
就是突然有一天，他突然就踩下去，他就沉了，然后你就挂了。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可以放心的、 因为实在太冷。
啊，那你刚才说有雪上摩托车嘛？也是在这种冰面上骑吗？
对，在湖上骑，
在湖上骑雪上摩托车，
在湖上骑雪上摩托车。
所以你们不是在雪地那样窜来窜去，它主要是在湖面上。
其实都有欸，我们会从那个起点嘛，然后会在树林里穿嘛，穿绕，然后到一个湖面上，然后那个湖面，湖的旁边有我们的那个驻扎的那个帐篷，然后就是在可以大家可以在湖上那边骑啊，然后在森林里那边骑来骑去。
哦，所以就是也算就是你想要带他们去哪就去哪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那你刚才说一开始你去极光嘛，然后你还有坐雪橇摩托车。那像这两个比较需要，像极光可能你需要拍照嘛，
嗯，
雪橇摩托车可能要骑乘嘛，
对，
那这些你过去都没有经验，就直接过去
都没有，
都是直接现场老板就教你怎么去，
对，
这样，
对啊，像拍照的话，也不是说你就拿一个相机就拍一拍就可以拍到极光，就你要可能要用单眼，然后要调一些 ISO 啊、光圈、快门，就是要调到一个适当的值。才拍得出极光，
所以老板有教你要怎么去摄影？
对，有一定会教。
第一天就有教吗？
欸，就第一天就是那个我一起出团的那个 Irene 跟我讲，他就讲很快啊，哦，这个调多少，这个调多少。但是其实这个会随着极光的强弱跟就是当天的情况，你要去改变。那个就是之后自己琢磨。
你会不会很害怕把那个老板的相机摔坏？
欸，其实真的有欸，
因为那单眼应该超贵的吧？
对啊，有摔过啊。
老板知道吗？
老板不知道，还好没有坏。
那个一个大概欸，是很长那种镜头吗？
欸，不用装大炮，差不多一般的那个 Canon 的那个单眼就可以了。
哦，可是应该要至少要三四万起跳吧？
对啊，他很有钱啊，他买了大概五六台吧。五六台给我们
摔，然后你不小心摔到地上。
有啊，有不小心摔到地上。
是摔到冰上面吗？还是
其实也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们为了要稳嘛，所以你不可能说手持着拍照，一定是用脚架啊，用脚架你架在冰面上面，然后又有突然起一个大风，
哦，就把
可能会被吹倒，
吹倒
吹倒就这样棒。但是不常有啦，不常有。
在客人面前吗？
在客人面前，他说那怎么办？说没事没事，不会坏不会坏。
没人知道，没人知道。
对，
那个雪地摩托车也是老板教你的啊？
雪地摩托车不用教，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坐上去就会骑。我们雪地摩托车会配一个就是专业的人士，就因为有时候雪地摩托车可能会卡在雪里，或者是翻车，这个也不是说一般人可以把他救出来的，所以会配一个专业的人。
哦，所以通常是双载。
对，然后没有，我们导游会一人骑一台嘛，然后客人可能双载这样子。
然后载他的人是教练这样。
没有，我们也会让客人自己骑。
啊，就是后面一点的。
后面会让客人自己骑。
然后前面都还是有人带着这样。
对对对。
那，啊，如果他们翻车怎么办？
翻车就这时候就要那个专业的人，因为一般人是拉不起来的，要有一个借力使力的样子，然后所以翻车的时候就只能叫那个人，然后来把他弄起来。
那你带客人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曾经把客人就是带进雪里，或是你自己卡进雪里？
有啊，很多次啊。一定会的啊，因为客人就追求刺激嘛。欸，那里可不可以走，那里可不可以走，那你走走看啊。他就是卡住我就说啊，嘿嘿嘿 ，Joseph， 帮忙一下。
那如果你自己卡住的话怎么办啊？
我自己卡住很糗，所以我基本上不太会去冒险。
啊，你就会走那种看起来比较安全
的，对，你还是要表现自己的专业，说哎，大家跟着我走这里哦，走这里，就不会去冒险，就是等自己去玩的时候再去冒险。
因为在客人前面出糗，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真的，如果你拉得起救得回来还好。重点就是，如果你救不起来，就很糗。
可是，那如果下暴雪的话，欸，
暴雪哦，当然会视天气状况，然后决定那天会不会出团啊。
哦，所以下暴雪你们就不出了？
对啊，有时候很扯啊，有时候是那个带团的，因为带团不是说一个导游配一个专业的吗？
对，
那个专业的那个人啊，他是就是也是原住民，当地的原住民就是超爱喝酒，他们不太 care 工作，所以他是常常就是宿醉啊。啊，他当天没有起来，那天就取消，
哈，
所以很常被客诉啊，
哈，
对，很常被客诉啊。
哎，你们不会临时代打吗？
没有，没有，没有代打的，因为他就 老板就只请一个那个专业的。
哦，你说雪地摩托车主要是他在带？
对啊，我们导游是去管控那些客人跟讲解这样子
啊。所以你不会在前面吗？还是
我们就是一个前一个后压队啊？
哦，但是主要第一个都是
第一个大部分对当会是当地人，
但是他有时候会宿醉，
他有时候宿醉就不出团，然后老板可能就要自己出来。如果老板有空的话，因为老板也会宿醉。
老板也算是当地人，还是他是加拿大其他？
老板也是原住民，
哦，也是当地人，
而且老板是当地的那个冰上曲棍球的那个的那叫什么国手，也不算国手，州手吧？对，所以他就晚上有时候会去打冰上曲棍球，然后我记得有一阵子他就是摔到头，就是去打冰上曲棍球摔到头，然后就是变得很晕，每天都很晕，然后他就也没办法出团，所以只要那个情况发生，然后又有那个专业的那个又宿醉的话，就基本上就出不了
团。你们就出不了团，
就出不了团。那很酷的，
也很 free 耶！你们公司超 free。
我们公司跟没有制度啊，完全没有制度啊。
你们公司有很多人吗？
我想一下，三个坐办公室，然后我一个极光导游，然后一个冰上摩托车，一个那个城市导览。差不多七八个吧，
所以只有你一个极光导游。
对啊，其他人算是偶尔帮忙带，因为我不可能每天都带嘛，我就大概差不多带个四五天休息一天。对啊，最长是带过连续十一个晚上，快爆
毙！连续十一个晚上，
快爆毙！
然后都你带，
都我带，快爆毙！
这等于晚上做完，然后早上又要做其他工作。
对啊。
然后你主要睡觉时间都是在下午。
对对，差不多。
那像你一开始在做极光，就是有点菜鸟入手，就有点就从头学起嘛。那你后来就上手之后，有得到一些什么成就感吗？
成就感的话，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之前有带到一对那个澳洲的情侣，然后要出团的时候，那个男生就跟我说他今天要求婚，然后到时候有极光就是的时候再 cue 他一下，然后结果后来去是有极光，可是极光比较弱，然后又有掺杂一些云，蛮丑的。然后他就说：“欸，可以了吗？可以了吗？”然后我就说：“等一下，先不要急，我觉得在一个小时后会比较强。”然后我带你们去一个我们的秘密景点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就一路上一直问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然后我就说：“不要急，不要急。”然后就后来真的在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候，然后那个极光就突然大爆发，然后一爆发我就说：“欸，你们快点过去，我帮你们拍照。”然后我就说：“一二三。”然后那个男的就跪下来，然后就求婚。
哎，你是瞎蒙到的吗？
不是，是欸，怎么讲？因为我们除了说要讲解之外，我们还是需要有时候你要看一些网站上的即时的资讯，然后看极光哪里会有，或者说现在云飘到哪里。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应该就是晚一点的时候在某一个点会更强，嗯，然后想说赌赌看，其实也不能确定，因为这是大自然的东西，就只是赌赌看，然后就欸那时候爆发，
然后就求婚。
对，然后全场就拍手，还蛮感人的。
他有给你小费吗？
有啊，一定要给的啊。再不给我直接把他戒指拿走。
所以到后面的时候你基本上已经可以去判断哪一个地点可能极光会比较有，这样
大概七八成，也没有办法到百分之八，
所以一开始前面可能就是有点瞎碰运气的。
对，其实前面真的是就是说啊，哦，我们去下一个点，去那个，就是有点照本宣科，
所以前面给你带的比较衰，
蛮衰，而且那时候拍照技术也很差。我记得前一两个礼拜吧，那个拍出来的照片都是模糊的，然后回去真的不知道怎么交代。还好我们是免费的照片，
所以如果要去看极光的人，最好就是一二月再去，因为通常大家才会上手。
那二三月，一月还是有点菜，然后二三月，
因为他每一年应该都会招新的菜鸟进去吧？
对对对，没错。
所以不要太早去看极光。
对。
那你们老板有提供那些什么衣服啊之类的外套那些都有提供？
会，那个会提供。
像黄刀镇，它跟其他地方比起来，它超级冷。因为像我自己去过最冷就北海道嘛，
嗯，
北海道我-10度就快受不了了。
嗯，
那黄刀镇我记得没错的话，那边平均气温是-30、20吧。
二十还算是温暖，他们会讲，他们会讲 warm， 会讲温暖，就是
负二十是温暖，
负十、负二十这种都温暖，然后到平均我们都在负三十这样子，然后最冷还有到体感到-50°，
那你怎么克服？
这没办法克服，就是我记得第一天到从那个多伦多飞到黄岛的时候，因为黄岛是一个小镇，所以它没有那个飞机的连通道。它是户外的，
对，
所以我一下飞机出去之后，靠，那个整个我一吸第一口气，我的鼻孔结冰，真的不夸张，因为鼻孔里面有鼻涕嘛，然后再加上那个整个结冰，然后你的手没有戴手套，你放在空气中大概5秒，你就会觉得有点刺刺的，10秒就麻掉，然后再来就没感觉，
就会快冻伤，
所以你一定要出门都是一定要全副武装的。对，
因为那时候多伦多可能顶多0°吧。
对啊，
然后你过去那边直接下降30。
我第一天去就-37啊，我就记得很清楚，-37，我还截图，我说这到底是什么天气？超扯！
你那时候下飞机没有后悔吗？
其实有一点，我就真的很想要这到大厅再订一张机票回去。
那你平常在家里就都通常会开暖炉吧？
哦，加拿大它很特别，就是因为很冷嘛，所以它的。每一个房子都是自带暖炉的，就它的墙壁下面都是自带暖炉。
然后你要去烧柴吗？还是它是
不用？它是中央空调。
中央空调，
每一间房子都
是政府。
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设计的，但是你进到一个房子，你就可以看到墙壁的下面有一排白色的，有点像出风口的。可是你又感觉不到它有风，但是它就会提供这个整个室内一个暖，
所以不用特地去烧柴之类的。
不用烧柴，
所以平均。室内温度也都有大概0°-10°，
没有，室内温度就是正常二三十，你可以调
哇，
它有一个转盘在墙壁上，
那室内温差不是超大的？
对啊，所以就是在室内你可以穿短袖短裤，可是在你一出去你就是全副武装。
那你通常出去都穿几件？
裤子的话，绝对是两件起跳啦，袜子一定要穿那种登山店买的那种厚的袜子，不然你脚趾头真的会没有感觉。然后衣服的话，因为我们有提供那个外套嘛，加拿大有一个很有名的牌子叫 Canada Goose，就是它是可以，对，它是一件便宜，最便宜要10,000块台币那种，然后它是可以防大概-40°的气温。
-40°，
对。
你们出去的话，老板会载你们，还是他有给你们车之类？
有车，可是大部分他就是因为我们是住同一栋，不是同一间，然后他有时候就会说，欸，有没有人要去超市买东西啊，或者是我现在去吃午餐，有没有人要去。
欸，所以你们离镇上有点距离？
有点距离。我有试着走过几次，就是真的即便我是照刚刚那样子穿，我也是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超冷，
所以基本上都还是要老板开车。
对，基本上还是要有车，
所以等于有点被绑住时间，
有一点。
所以你休假也没办法出去玩。
休假，因为那边黄岛也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地方，所以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玩。
哦，所以等于你去那边工作，你就是基本上生活跟工作就是完全绑在一起。
对，而且也没有什么休假啦，因为每天都有团啊。
欸，所以那边没有滑雪场？
黄岛没有，黄岛是
它就纯粹是一个
平地
看极光的地方。
对对对，滑雪要到班夫那附近。
等于你那3-4个月就是完全算体验
对
极光的工作。
对，
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要去可能加拿大也是去打工度假的，我要怎么样去就是类似找到这种极光岛的工作？
怎么找哦？我会建议可以先从那个 Facebook 不是有很多就是加拿大打工度假的社团？
你说加打的社团？
对对，那边其实会 po 蛮多的，因为当地的旅行社他们就是很喜欢找华人，因为毕竟现在华人市场很大，所以有华人他就会帮公司代 po 嘛，代 po 在 FB。那再来的话就是。就我刚刚说的，你可以去加拿大的那个求职网站去投履历。那最好的话，当然就是你有认识的人在里面更快。
所以那边大概有几家旅行社？
哇，几家哦？
有超过10家吗？
有，绝对有。
哦，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人在那边 po 资讯。
对，
就只要你在大概九月、十月的时候上去看。
对，差不多十月啦，十月、十一月。
对，可能就是还是一定要有一些基础的英文能力。
对，英文能力要。可是如果说没有的话，你也是可以找那种中国人开的或香港人开的，他们就是专招中国人的客人。对对对。
我们谢谢 AD 今天就是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一个工作，因为我想对很多人来说，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梦幻的工作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Carry，
我是 AD，
我们下次见。